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哪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最后这句最重要，为人人尝了死味，因着他有这个肉身啊，他能够为人人尝死味啊，为我们不单受罚，替罪受罚。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啊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啊，提到他这个照样亲自成了肉身血肉 之体，得要借着死败坏来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所以一方面耶稣基督有一个肉身啊，他为我们替罪受罚，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也就是说败坏了魔鬼的掌死权。这第二观念，他的肉身的重要性是替罪受罚，在十字架上啊，承受了罪的咒诅、律法的审判。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提到为人人尝了死味，是一种替罪代死的观念，一个受罚，一个是替罪受死比较好，受死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也是因着这个刑罚为我们尝了死味，下到阴间啊。那将来我们属基督的啊，我们不需要尝这种死味啊，我们不需要下到那个死亡的阴间里面，我们将来是去到乐园的阴间，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为人人尝了死味。然后第三，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肉身那么重要？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这个在讲义上没有的啊，加上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约的角度，从这个 covenant view 的角度，十五章四十五节跟四十七节啊，找到我们来读。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然后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你发现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亚当之约，他代表了人类与神立约，因着他的失败带来整个约里面的咒诅。那这里提到另外一个末后的亚当，也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代表着教会，他需要有肉体，他是从天上来的人啊。所以四十七节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他的来源是出于天，他需要成为一个人，或者叫做 the last Adam， 他站在人的地位上， 代表着教会成就了这个恩典之约。所以从约的角度来看，亚当是个人，代表着人类与神立约，结果他失败了，带来约里面的咒诅。所以同样的，按照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照样照样，所以有另外一个约，也需要一个人站在人的地位上，就是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与天父成就了这个恩典之约啊。所以他说解血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基督一定需要有一个肉身，否则他没有办法成为这个末后的亚当，站在人的地位代表教会成就这个约啊。这是第三个角度。第四，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有一个完全的肉身，完全的人性？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个苦难，也彰显了他的顺服啊，这个学了顺服不是说他原来不会顺服，所以要学顺服啊，乃是只要彰显着他的顺服，经过这些苦难，他才真正的完全，完全什么？得以成为一个完全的大祭司啊，能够体恤我们啊。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五节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他这样一个软弱的身体，他也跟我们一样受过苦难，受过试探，受过试炼，使他能够完全得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经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人性，他才能够真正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好能够为我们代求。所以你要得着这个 intercessor 的恩膏跟 office 不简单的，一个真正的代祷者要像耶稣这样，怎么凡事受过试探跟软弱，当别人病痛，你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病痛的那个的试炼跟痛苦啊。假如你很少生病，你就很难做一个病人的代祷者，你觉得你在那边叫什么，有什么好痛的，因为他很少生病，对不对？所以他很难真实做个代祷者。所以有些代祷者他们说，常常为一些病人祷告，好像他那个痛会传到他身上的，好像他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对方那个痛啊。曾经有一位牧师啊，对，曾牧师啊，他很可爱，他为一个弟兄代祷，因为这个弟兄呢，长期一年多以来的耳鸣的好厉害，好痛苦，痛苦到都不想活了，而且他看了好多医生，也做了这个耳膜的一些的开刀等等，都没有办法好。结果曾牧师很可爱，为他代祷，他说，他就求神让我能够短暂的体会一下这个弟兄耳鸣的那个痛苦。啊，好能够为他更迫切的带到。结果他真的有一段时间耳鸣痛的，哇，好痛苦，哇，他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弟兄为什么说他痛到不想活了，啊，才能够体会到他的痛苦，啊，能够更迫切的为他祷告，啊，所以的确做个带导者，做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啊，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啊，很不容易的啊。啊，他也凡事受过这个试炼试探啊，因着所受的苦难彰显了他的顺服，经历了顺服啊。 这就是第四个重要的原因，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有完全的人性。第五，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我们来看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成为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把神的属性永美，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表明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礼拜四在灵修神学里面讲到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的慈悲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智慧。然后第六，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留下一个十字架受苦的脚踪跟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十字架的脚踪而行。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基督成为完全的人啊，为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他一生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讲得很清楚，门徒一定要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好，我们从前六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肉身人性的重要性。那我们要到下学期才能够再讲到这些不同的耶稣受死，他的死啊，他的救赎不同的原理，究竟他钉十字架他的死的意义是什么啊？有些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啊。那我们下学期再讲这些 different theories of atonement。 那我们好，
你说了六点，我已经用在两句。
第一是败坏魔鬼的死权，他需要有了肉身败坏魔鬼的死权。第二，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三，从这个盟约的角度，从恩典之约的角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七。然后第四，他需要有肉身啊，与我们一样啊，受过各样的试炼受苦啊，体恤我们，成为大祭司，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五，表明出神的属性。第六，留下十字架的脚踪，成为我们的榜样，受苦的脚踪。他没有肉体，他都没有办法背十字架受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家谱啊，在旧约里面预言这位的弥赛亚，这位救主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我把这个家谱画成一个图，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前一个礼拜发给大家一个家谱的图啊，一左一右的
29页
啊。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跟路加福音第三章啊，有两个家谱。那么我们很快的注意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是从古到今，从亚伯拉罕 一直在描写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讲下去，就讲到雅各生谁啊？约瑟，看到吗？十六节，雅各生约瑟，看到吗？有没有注意到？但是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个家谱就有点特别了，也可以说两个家谱有点不同，也是很多人对圣经的一个批判，但是其实他们不了解。你发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呢，是从今到古追溯回去的啊，那么就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看到这个二十三节啊，讲到这个耶稣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谁是吧？西里的儿子啊，所以约瑟的父亲是谁啊？是西里。那么马太福音说谁像约瑟啊？一个讲到约瑟的父亲是西里，一个是讲了雅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啊，而且你读上去的时候发现两个家谱很多东西是不同的啊，你来比较一下，我在这个讲义上面所印出来，西里上面是马他、利未、麦基，看到吗？然后从马太福音的家谱呢，雅各上面的谁生谁呢？马旦生雅各，以利亚撒生马旦，两个家谱不同的名字哦。所以有人就说，就说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有人就解释说可能是玛利亚的家谱，因为两个家谱不一样嘛，所以你总要讲出个理由来，为什么不同啊？啊，但是你说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玛利亚的家谱，能不能讲得通呢？讲不通的，因为这圣经讲得很清楚，雅各生谁啊？不是生玛利亚，是生约瑟啊，对不对？你不能为了解释那个 contradiction 就故意来说哦，这个不同是因为是玛利亚的家谱。其实按照圣经来说，这两个的确是耶稣的家谱，但是为什么两个家谱不一样，这个就要注意了。那这个不一样呢，你看看我们追溯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一直追溯上去，所罗巴伯是谁生的？撒拉铁，看到吗？撒拉铁，撒拉铁的父亲是谁啊？耶哥里亚，看到吗？然后我们再跳到右边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一个追溯上去，看到所罗巴伯上面他的父亲是谁啊？撒拉铁啊。那你发现呢，撒拉铁的父亲是谁啊？李利，不同的父亲哦，看到了吗？跟这个约瑟的情况一样，不同的父亲哦，有两个父亲哦，一个西里，一个雅各。要到撒拉铁，一个是西利，一个记载是耶哥里亚，又有同样的问题了，不同的父亲，看到吗？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只有犹太人有这个情况，就是哥哥死了，他的兄弟或者堂兄弟，他的近亲呢，有责任跟义务呢，要娶他的这个嫂嫂，啊，或者这个姐妹，跟他继续他兄弟的这个家谱。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耶哥里亚跟李利这两个人呢是堂兄弟的关系，啊，所以可能耶哥里亚死了，然后李利就生了撒拉铁，但是还是归算在耶哥里亚这个家谱里面，所以有两个家谱，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有点类似约瑟。 约瑟这里记载有两个父亲不同的名字，一个雅各，一个西里，他们可能也是堂兄弟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可能雅各早死了，然后西利这个堂弟或者说近亲就帮了娶了他这个嫂嫂而生了约瑟。但是他原来的这个那个家谱啊还是有啊，死了的那个父亲的家谱还是有。那么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不同家谱的问题有没有理解啊？啊，不是因为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一个是约瑟的家谱，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解这个问题。我们是用堂兄弟啊，哥哥死了，嫂嫂被弟弟娶了这种的角度来解。在神学上这两个家谱呢有它的意义的啊，我们特别来说一下哈。那你发现这两个家谱呢有共同的地方，你一次追溯上去呢，你发现约瑟都是谁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也可以说应验了以赛亚书这个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做王，他是大卫的子孙，应验的节点相同的。那么同时约瑟都是亚伯拉罕啊的后裔啊。那么特别的马太福音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描述，非常强调这个亚伯拉罕，也可以说整个的家谱耶稣基督的诞生呢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啊。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是怎么说的，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二章，讲到十二章讲到万主都因你得福啊。那么到了二十二章呢讲得更清楚了，万主因你得福是怎么得福呢？二十二章十八节，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原文是单数，因着你这个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而得福。所以当整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往下去记载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最让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万国因着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这个子孙耶稣基督而得福。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恩典之约的成就。那在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呢，你发现呢是从今到古一直追溯上去到亚当，重点可以说特别强调亚当，这个来源从亚当，也可以说强调这个亚当之约，提到这个第一个人首先的亚当跟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一头一尾相应啊。那么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工作之约、亚当之约一切的要求。从约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个家谱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要追溯到亚当啊？好，那我们就了解这个家谱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的讨论。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耶稣的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是非常独特的 不但是神excuse me 哇，这个很敏感，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是永远成为 God man， 所以在神学上他叫 Theoanthropic， 我看有没有 spelling 错啊，对 Theoanthropic， 他是神，他是人，他是完全的神人啊，漏了个 H Anthro TH 这个补个 H Anthropic Persian， 他是个神人。那耶稣基督的神人的这种属性可以说是 eternal， 他今天在天上，他本来在地上啊，是这样一种形态，那他现在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站在父的右边，永远为祭司为我们代求。他今天在天上，在天上的会幕里面，他还是一个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这样一个神人的属性存在。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神人的属性那么重要？耶稣基督是 God Man Jesus， 他的重要性，我们看几段的经文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上次也提过，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成为这个神人，他有这个奥秘，教会的身体在他里面，那么他永远成为这个神人，才有这样一个奥秘的身体在他里面，那么他站在神人的立场跟地位，领受了这个一切的权柄，做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去得着这一切的权柄，做教会之首，好把这个权柄可以归算赐给我们属于他的人。所以说他永远是做神人，是要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做教会之首，得着这一切的权柄。那同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也要从这个神人的角度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神把一切的啊权柄啊赐给他，把他升为至高，不是他原来本身没有，乃是他现在是站在神人的地位去领受这样的一个的升高啊。所以同样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也是讲到耶稣基督领受一切的权柄，马太福音28章，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站在神人的地位领受这一切的权柄，好得着这一切的权柄可以来分赐给我们。他站在神人的地位。同样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他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因着耶稣基督是神人，他 坐在天上，我们的头坐在天上，身体在他里面，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耶稣基督领受着一切的权柄、荣耀、丰富，是透过他神人的这种的地位，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分享同样的荣耀。因为他是永远的神人，永远是教会之首，我们是他的身体，头的尊荣成为身体的尊荣，头的权柄成为身体的权柄。所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需要道成肉身，他永远成为 God man， 永远成为教会的头，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他的身体里面同享一切的荣耀跟丰富。假如今天耶稣复活升天，他不再是 God man， 那我们就不能够在他里面得到这一切的荣耀、尊贵跟权柄，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坐王。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文里面肯定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 He is forever God man。 所以他的人性部分啊，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文看到他有一个完全的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第二章十一节。第二，他的智慧身量是按照自然定律建长的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对耶稣的人性的描写。路加福音第二章在这个第二章的四十啊，在这个第二章的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住在旷啊，这个弄错了，这个啊，我翻到第一章去，怪不得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好，第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啊，然后在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四十六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从这三处的经文，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耶稣跟一个正常人一样，是要成长的，需要学习的。他一面听一面问。然后第三，耶稣有血肉的身体，也有灵魂。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他讲到他对父神祷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也描写到他有血肉之体。然后第四，因着他有这个肉体，也看到他有肉体的限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描写到耶稣饥饿，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描写到耶稣渴了，要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他在雅各井边，他困乏了。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描写他在船上睡着了，累了。啊，然后第五，他有情感意志的，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的讲义上面有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描写到耶稣悲伤哭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描写到耶稣忧愁惧怕，然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 描写到极其伤痛。约翰福音第二章也描写耶稣有义路要洁净圣殿，然后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更描写他大声哀哭，所以他是有感情的，有意志的，有喜怒哀乐的啊。要解释耶稣完全人性的部分，因为他的神性部分就当然有更多的记载了。单单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描写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又还有很多的经文描写到耶稣基督啊，他创造的能力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描写到啊，然后也描写到耶稣基督用全能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然后也描写到耶稣赦罪的权柄啊，复活的权柄，审判的权柄啊，这些都是神性的一些部分。那么在圣经里面那么清楚的描写耶稣完全的人性，他是人子，他是 Son of Man， 同时也描写他是完全的神性，神子 Son of God。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希伯来人用这个善的这个观念啊，譬如说圣经里面描写犹大是地狱之子 Son of 这个 Hell， 或者描写约翰是雷子 Son of Thunder， 为什么加上这个子这个意思，在犹大人用这个子的一个的意义呢，就是表示有完全这样的属性，所以描写犹大是地狱之子，表示他有完全地狱的属性，描写约翰是雷子，他有打雷暴躁的这种的属性，所以同样的描写人子就表示耶稣基督完全人的属性 100% humanity， 描写他是神子就表示他 100% divinity。 那这种子的描写人的方法呢，不但在犹太人这样，广东人也是很喜欢，骂人衰仔就是很完全坏的属性啊，斗仔就是很有毒性的 100% 毒性啊，骂鬼仔哇，这个是很厉害的话啊，鬼一样的啊，所以广东人很会骂人，就加个字啊，衰仔啊就是很坏的 100% bad， 衰啊，斗仔就是赌性啊，完全的赌性啊，所以广东人跟犹太人
不会笑，只有我一个人笑
啊，这个其他在中国里面好像只有广东人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别的有没有？没有哈啊，所以犹太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描写一种属性，
乖仔
啊，乖仔，对，讲个好一点的乖仔。啊，乖，好像是这样写，我都很久没写广东字了，乖啊，就是 good， 很孝顺啊，乖乖牌就是乖啊，锁宅啊，锁宅啊，锁宅啥的，锁宅。好，那我们只剩下15分钟，我们要快一点讲一下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性、位格的一些异端啊，我们翻看我们的讲义，看看有一章讲到这个幻影说，有没有找到这张讲义？啊，那么幻影说的异端 Docetus 是第一个世纪末非常的厉害，包括这个马基安或者洛迪。罗斯底派这些人，那基本上他们都受到罗斯底主义的影响啊，认为肉体是不好的，是邪恶的，是败坏的， 所以耶稣怎么可能有一个邪恶败坏的肉身？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基本上不是有一个肉身的，只是个幻影，一个 phantom， 这个幻影，这个 ghost 在地上在行走啊，否认耶稣的肉身，否认耶稣的人性。解释这个幻影说的情况。那第二种的异端呢，叫 Ebionitism， 就是伊变尼派。伊变尼伊变尼伊比安尼提斯，那这个伊变尼派呢，基本上在第二世纪最厉害。他们基本上的错误是否认耶稣的神性。那这种的派别，特别是受到犹太主义的影响，他们不太承认耶稣的神性，因为对他们这个三位这个独一神的观念很有冲突。怎么他又是神的儿子呢？他们很难接受，所以他们就认为只有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人被父神 adopt， 承认人领认领养领，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种的思想呢，也可以叫 adoptionism。 就领养说。第三个异端就是亚流派，亚流是亚历山大城那个长老，在第四个世纪提出他的一些对基督的神性人性的看法。那基本上他的错误是否认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所以他的问题也在尼西亚大会325年的时候特别处理，特别在这个大会里面他们特别讨论两个字，还记得吗？关于耶稣的这个神性是究竟是 homoousia， 还是 homoi， 加了个 i， homoi 不是啊， homoi 是类似的意思啊，不是同等， homo 是同等的意思。所以当时亚流派他们是高举这个 homoi 不是啊，这是类等啊，不是完全的同等，不承认这个共子啊， homo 不是啊，就减低了耶稣的神性。而第四种的异端，亚波尼修 Apollinarians， 也是在第四纪所产生的。那这个亚波尼修原来是老底家的主教，我们叫老底家是不冷不热，所以也很容易出异端啊。那亚波尼修他基本上的错误是减低了耶稣的人性。他的耶稣的认识呢，他不是个完全的 God man， 他认为耶稣基督基本上是一个道跟 flesh 的综合体，特别高举耶稣的道成肉身的道性。所以可以说本来耶稣是完全的神性，神性部分， 也有他的人性部分。那在人性部分呢，当然有身体，但他认为这个灵魂的部分呢，是用了道所取代 Logos， 用这个永恒的道 replace 这个人的灵魂。我们讲义上发的一个图呢，画的不是很准确啊，这个图可能要修正一下。看到这个图啊，他把那个道打了叉叉，其实不应该打叉叉，打叉叉应该打在灵魂那边啊，灵魂被道取代了。这个图，这个图，嗯，
他刚才讲到24页，
对，在我们这个发的讲义，他把这个道打叉叉了，
就是右手边最下那个
啊，其实应该打叉叉是打叉叉那个灵魂，是道取代了那个灵魂，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在人性的角度呢，耶稣的人性是被他的道性取代，所以这他所产生的这种的说法呢，叫做人性无位格论，因为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的灵魂，所以没有一个人的位格，只有道性道的位格。也可以说从他这种理论呢，耶稣有神格没人格，我骂人说没人格，耶稣照他这种理论呢，耶稣没有人格的，没有这个 human personality， 因为他那个人性部分的里面的灵魂被道取代了，只有道格神格，没有人格。那第五个异端叫 Nestorian 列斯多流，列斯多流。那这个列斯多流呢，跟我们中国教会有点关系哦，因为唐朝的景教就是这个 Nestorian， 他们把他们的教义传到中国去，也幸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么他们基本上的问题是高举耶稣神性的独立跟人性的独立，耶稣的神性产生他的神的位格，耶稣的人性产生了他人性的位格，也可以说他们的基督观的耶稣是双重位格。所以他们认为呢，耶稣钉在十字架受死下了阴间，那个是人性的位格，因为他认为神性的位格，神怎么会死呢？不可能死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把这两个位格分开。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错误，就把耶稣基督变成有两个独立的位格 Divine and human person， 两个 personality， 也就是说是他们的观点是两性，两种 nature， 两个位格，两性两位格，把这两个 nature divided，各从其位格，啊，耶稣受死是他的人性位格受死，耶稣行神迹是他的神性位格在行神迹，啊，他把它分开的 ，divided。然后第六个异端就是这个欧迪奇 ，Eudician， 在第五世纪，他基本的错误就是说，耶稣的人性融合在他的 divinity， 他的人性融合在他的神性里面，神性是像个大海， 把这个人性融进去了，就产生人性跟神性的一个 mixed。 所以耶稣基督的 nature 基本上是一个人性融在神性的综合体，是个 mixed nature。 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在加科顿的信条里面提出了四个案，就是针对这几方面的异端。我们很快说明这四个案就要结束了。第一个是 unmixed， 所以这个 unmixed 是针对谁的错误啊？欧迪奇，不是人性融在混在神性里面。第二 unseparate， 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人性不是分开的，变成两个独立的位格，这是针对谁的错啊？列斯多流派啊 unseparate。 然后 unchanged 啊，这耶稣的人性就是人性，不会被改变的，不是说把那个道灌进去取代了他的人性。 unchanged 是针对谁的错啊？啊，阿波里修 unchanged。 第四 undivided， 那这个 undivided 就特别是啊，针对这个异变离派啊啊，跟这个幻影派跟这个 Nestorian 啊是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嗯，啊，这个列斯多流派也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啊，他把它太分开了啊 ，undivided。好，那回去呢，看一下这个加科顿的信条。好，把它里面的重点呢写一下啊，要背一下，要有考。那这张东西呢，只有到最下面的时候才是加科顿信条的内容哈，上面都是他的讲解。这个信条有没有？
八页。
啊。
又搞的是
哪一部分？上面是他的讲解啊，不能混乱，不能交换，不能分离，不能离散。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不用背，就是把几个重点想一下。
其中四个重点，
那最重要就是这四个重点。
对啊，
这四个重点一定要有哈。啊，因为就针对这几个异端了。当然也要讲到一个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啊，哈，来针对亚流派的错误。讲到耶稣的完全神性，他里面也提到啊，就是针对这个异变离 Abionitis 啊，他是不是只是一个人性而已，他里面有神性的啊，也针对这个列斯多流，列斯多流是two divided， 把那两个 two divided， two separate。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联络啊，那么就不要忘了下礼拜二晚上啊在这边考试。那我们下个学期就进到救赎论，然后这个救恩的应用啊，如何悔改得救成圣称义，一步一步啊得荣耀啊，我们都按照那个救恩次序啊一个一个来讨论。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愿神祝福您。